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2023年10月7号，这个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啊，然后打死了1000多人，1200来人，然后还劫持了250名这个以色列人作为人质之后呢，就展开了或者是引发了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战争啊，然后以色列就派大军进入到了加沙地带啊，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当时出现这个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呢，在美国的大学里边啊，尤其是像哥伦比亚大学啊，一些比较自由派的这些大学里头呢，就出现了很多的抗议活动啊，群众出现抗议活动。那么那个时候呢，人们就这个在全国范围之内，其实好多学校都有哈，学生有的在后来呢也受到一些处分，但是呢这事儿还没完，秋后算账现在开始了。所以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这个川普政府就宣布了，说首先对拿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开刀啊，所以呢，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他们就宣布说是取消给哥伦比亚大学的4亿美元的联邦的资助，其中包括某一些项目的叫做合约啊，然后这还是第一步。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十来所学校呢，也在名单当中，可能陆续的都会公布出来。
这封信发出去呢，一共是发给了60所大学。那也顺便告诉大家，这60所大学当中有10个就在我们加利福尼亚。那你听说的那些 UCLA 啊，什么斯坦福呀、啊，什么
南加大
啊，UC Davis 啊等等啊，都收到了这封信。这封信是说什么？就是说呢，一个清查的活动即将开始。为什么给你这封信？因为你这个学校被我们放在了调查的名单上面，你涉嫌叫做反犹、反对犹太人，以及支持恐怖活动。哎，这话怎么说呢？反犹，那当然就是你游行，你说以色列人在加沙屠杀平民什么的，你不是示威吗？那你这不就是反对犹太人吗？犹太人被袭击了，你不说，你却说他们去杀这个巴勒斯坦人，这是一个。还有什么人的袭击的以色列啊？哈马斯啊！你去游行反对以色列的行动，这不支持哈马斯吗？你支持哈马斯，哈马斯这不是恐怖主义吗？以这种名义就向这60所大学发出了信，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呢，就是把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学生给抓起来了，对不对？这两天都在吵这件事儿，一会儿什么换监狱了，然后又是法官说不要递解了，什么他的言论自由啊之类的啊，这个事儿啊有的吵呢啊。这个叫 Mohammed Cahill 这个人啊，这个一会儿也稍微提一下，这是第二件事，都跟这大学有点关系哈。第三件事就是美国的大学教育当中呢，一直有一个传统叫做 study abroad， 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到海外去学习。
对，
大家都听说过什么 Fulbright Hayes 这种奖学金，福布莱特，对不对？什么 Benjamin A. Silverman 什么国际的这种奖学金，这些都是资助一些优秀的青年呢到海外去学习。这个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的，有一种项目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的，但是你要拿 Fulbright 不行，你必须得符合一定的资格等等啊，这些呢也都要砍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也需要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些大学会有这些反对以色列，比如说在加沙屠杀平民什么这种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也是川普政府呢试图要纠正或者试图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整个的美国的大学的系统普遍的偏自由偏左。他的反应就是当一些右派的人士去这些大学去做演讲的时候会被轰下去，会被学生用抗议等等方式，不光是在讲台上讲一半轰下去，根本就不让你来，这学校已经答应了，但是我抗议我示威，最后导致这个人被取消了。这个就是几年前大家常听到取消文化，于是就引出了下一个，就是这些人在学些什么东西，什么教科书，教科书问题，对不对？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个教科书当中有太左的内容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加起来呢， 就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大规模的清算的运动，就是对美国的高等学府的清算。先从一个叫 Mohammed Cahill 这个人下手，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4亿美元，然后接下来其他这些大学，像加州这些大学都是上亿的。
对，
到时候我一个一个，我把这个联邦的这种对你的捐助，我或者是资助，我全都给它取消掉。
所以这个情况呢，其实对大学来说是相当，就是打击相当严重的。
我还少说了一个呢，教育部马上就取消，
对，
可能下礼拜就取消了。
教育部，现在就是司法部、教育部、卫生部，还有叫做联邦总务管理局，四家机构联合发的这个通知啊，或者是声明，对这些大学就是采取的一些措施吧。那个四亿美元，你听上去，就是不是特别多哈，对于一个学校来说，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它每年的运作的这个经费呢，差不多是66亿美元。但是呢，你仔细看一下，四亿美元其实是叫做它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是第一步。以后后来，如果你采取的行动不利的话，没有达到这个川普心目当中的这个严厉程度的话，那么对不起，可能还有第二步、第三步啊。这个，现在据说是卫生部啊，给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就是拨款是最多的。其实所谓的拨款，就是有很多研究项目是给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了啊。那政府是可以取消这些项目的，而这些项目呢，
或者我给别的学校，
给别的学校啊，他取消了，你这儿有的是别的学校啊，
对
吧？然后呢，他就说有很多项目呢，它不是一年的，它是跨越好几年的这个经费，所以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呢，可能哥伦比亚大学和那个就是联邦政府的这个合约也好，和拨款也好，加在一起呢，差不多是50亿美元，那这笔数字就非常大了哈，所以呢，这个对哥伦比亚大学来说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你看，哥伦比亚大学马上就发表声明说，我们赶快要配合，要配合联邦政府的这个要求啊，对学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然后，取消我们大学里边的什么 DEI 计划，同时配合调查之类的哈，做很多的改进之类的东西。所以，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学校长呢，现在都默不作声，悄悄的在开始。要么就是调整自己学校的这个管理层啊，变得更加的就是变得更加的让教育部让这个就是川普政府满意啊。同时呢，他们还聘用了一些和川普私人关系很好、说得上话的这些人呢，为学校去做公关去。
你看哈，包括什么亚马逊呐、脸书啊，什么这些人不是
一屈服吗？
一些屈服吗？现在大学也是。你看今天早上我看到我们这儿的著名的 UCLA 开始了一个项目，哎，早不开始晚不开始，现在开始一个项目叫做打击校园内的反犹倾向，
对
不对？反犹太人倾向。那于是就引发了下面的思考啊，就是包括 Mohammed Cahill 这个人。被抓起来的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学生领袖，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有一些示威游行就是他组织的，他发起的。那么这个呢，受不受宪法保护？因为他是有绿卡啊，他太太是美国公民。这样的一个人，他应不应该被抓起来？因为这个里面呢，事实是这样的，就是他有一个观点问题，还有一个法律问题。什么叫观点问题呢？观点就是我站在以色列这一边，所以我不喜欢那些为巴勒斯坦人说话的游行，这是一个观点。或者是我站在巴勒斯坦人这边，我坚决反对以色列屠杀平民，比如说，这都是观点。但是你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可不可以把他给抓起来？答案是不可以。那么现在把他抓起来了，那是为什么？很简单呢，咱们就翻开，比如说什么纽约州啊，或者联邦啊，不是纽约州啊，这是联邦的，联邦的第什么什么法的第几条第几款，对不对？你违背了这个，那么当然我就要把你抓起来。所以这个呢是一个观点和法律的问题。说到言论自由呢，这又回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样的行动，如果换一边，如果是自由派的人去用这样的行动去打击保守派的人在校园里， 可不可以接受，可不可以认为他是应该的等等，这才是接下来要引发的大面积的讨论。因为你别看现在他用比如政府的金钱这个东西暂时的制服了这些学校，万一以后换届了呢，
嗯，
以后要是换成那个民主党总统呢，他可不可以翻回来呢？如果以后参众两院啊，或者是什么司法部啊，教育部，教育部没了，肯定没了教育部，哎，又回到了自由派，这么老是这么
烙馅饼，
这个烙馅饼这不对，对不对？这什么地方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要思考的，而不是感情用事。我恨一个人，我不喜欢这个观点，我就拍手称快，或者是振臂高呼，他不是这么回事。那稍等会儿你再看一下，比如说这个马哈姆这个情况，对不对？稍微看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大学校园里边哈，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发生的，比如说是抗议活动之类的啊，当然去年就已经减少了，到今年可能更少了，但是持断断续续的还有。那现在呢，对学校也好，对这些参加抗议的学生也好，尤其是这个领头抗议的这些人呢，现在就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这个措施啊。学校他没有办法，只好撤换校长啊。有一些校长在国会听证以后纷纷落马，
辞职的辞职的，
包括哈佛的 UPenn， 就是这个宾夕法尼亚的、哥伦比亚的好几个都已经下来了哈。然后呢，这个大学的联邦政府有资助的、有款项的、有合约的，现在如果你在这方面没有努力的话，没有保护好犹太裔的学生，没有反对打击反犹太主义的这个活动的话，那对不起，你的经费和合约可能就会被取消。至于那些学生就更不用说了，这些学生如果要是能辨认出来他是领导或者是发起这些抗议活动的，如果在抗议活动当中又喊出一些这个反对犹太主义的这个倾向的这种口号的话，那么你受到的这个处分就也是非常严厉的哈。我看那个川普总统他签署的行政令是，这些人如果不是没有美国公民和永久居留的这个绿卡的话，立即驱逐出境，而且以后不让进来了，不让进到美国来。如果是美国公民的话，永远开除啊，从学校里头开除啊。所以也像这种东西其实是会背着，就是你就背就是跟你一生啊，这个处分啊，所以呢是非常严重的。刚才说的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他还不是学生哈，他是已经毕业了，现在已经毕业了。那么他在礼拜六的时候，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回到家就是他住的那个建筑物的，就是他的那个
公寓，
公寓的那个大厅里头，就被那个 ICE 那个就是移民局的官员就给逮捕了啊，因为说他是发起这个多次就是抗议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说我有绿卡，那个显然这逮捕他的人呢稍微犹豫了一下啊，因为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个人是有绿卡的人，但是犹豫一下也说对不起，你的绿卡我们可以撤销啊，就是。然后就把他给抓起来了。那现在当然他的律师已经提出抗议和那个法律方面的这个诉求了哈，是说不行，要求那个法官啊要把他放了。因为有绿卡，现在你才知道在美国有一张绿卡和没有绿卡的人他受的保护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公民是最好。
对，当然这个事儿呢现在在纠结，因为不是光是逮捕啊，现在要把他给驱逐出境，
驱逐。
他太太呢是美国公民，肚子里有个怀个八个月的孩子
啊，
是这么一回事。所以那个礼拜六的时候，他们回到公寓一看，门口站着，我看到好像是国土安全部的人，但无所谓，反正就是政府的执法人员吧，在那等着。然后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太太出来要说话，那人家说你再说一句话，连你都抓。
对，
所以他太太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就拿出他的绿卡来，然后这些人一看一愣，就打了个电话。然后打完电话以后，把电话放下，说：“你那绿卡没用啊，我们那个绿卡也会吊销。”就这事儿，就这个叫做 Mohammed Khalil 这个人， 他惊动了国务卿 Marco Rubio 和川普，因为当然这个逮捕令他们也都知道，所以 Marco Rubio 国务卿哎，针对这么一个人，在社交平台上说，此人的绿卡我们将吊销，就是绿卡没用，我收回。然后川普说，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逮捕的一系列人当中的第一个，就先拿他开刀了。这个是特别典型的叫杀一儆百啊。你想，我还听说过这种什么中国大陆的学生因为参加了这些支持巴勒斯坦游行不让签证了，什么在拒签了，或者说回来的时候比如放假什么
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什么的，都听过这个。你知道这种消息啊不需要多，就一个能吓死你，你知道吗？对，就一个。我就说有这么一个学生他被拦截在海关了，你看你下次还参加不参加这抗议。然后我就说有这么一个中东学生被抓起来了，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开头，就接下来肯定你拿出证据嘛，就是我做了什么事情。如果只是示威只是组织，这个可能还不构成，可能他们掌握一些证据吧，对不对？或者是喊出了一些什么口号咱不知道啊。但是接下来我就告诉呢大家，现在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这个人被抓起来以后呢，他太太去看他去到监狱里，一去人说早不在这儿了，在哪儿呢？1300英里以外，路易斯安那州呢。然后律师再去找，不，没有，没，哪儿去了？也新泽西了。这个点咱们不太理解哈，就这么一个人有必要花这么多钱让他坐飞机从这飞到那儿来回飞吗？这么跨州飞来飞去这是干什么呢？但是反正就是这个人呢现在他是有一个律师啊在帮着他，但是太太不知道他在哪儿呢。然后他的律师呢就提出来了一个所谓宪法的言论自由的这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些行为呢你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他有没有权利做这个事情，那他的律师就是说他有权利，除非你证明他违背了哪一条法律。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慢慢的在展开。不过呢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一个联邦的法官已经出面了，拦截把他递解出境这个事情，就是你不能把他驱逐出境，不能把他遣返，但是接下来其他的司法程序还是照常进行。
对，所谓不能驱逐出境是没有理由的驱逐出境啊，这个刚才我就说了，这个有绿卡跟没有绿卡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绿卡只有学生签证的人在这儿的话，政府可以用任何理由把你驱逐出境啊，这个根本就不用上法庭，立即就可以驱逐出境。但是有了绿卡以后呢，他就受到美国的法律的保护了，也就是说你可以，政府也可以把你驱逐出境，也可以没收收掉你的绿卡，但是你有权利经过正常的法律的程序啊，你必须要走这个程序了。所以现在呢这个老兄呢就得走这个程序啊，估计也没什么太多的戏。经历了一番的这个程序之后，因为地方法院或者联邦地方法院如果判他是说对他有这个权利的话，那司法部或者是国务院他可以上诉啊，上诉到上诉法院，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那还是可能最终还是保不住啊。但是呢这个案子如果这么一路打下去的话，可能变成一个全国都比较关注的这么一个大的案子。
而且这个人会变成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因为最终我们现在还不知啊，最终就会说这个人犯了什么罪。是这个情况，因为你抓起来我就是犯罪了嘛，
对，
肯定是。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他犯了什么罪。同时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指出，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啊，在美国呢有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叫做白人至上主义，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啊。在这个白人至上组织的成员当中呢，有相当一些人大家也都知道是川普的支持者。可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所有的贴着白人至上主义标签的这些人，或者内心有这种信念的人，无一例外他们是反犹太人的。白人至上主义当中的一个成分就是希特勒的这个成分，就是所谓什么人种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你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机构里你去看一看，哪有一个人敢说他喜欢犹太人呢？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呢在这个问题上他实际上处在一个挺敏感的位置，就是这些巴勒斯坦人 或者支持巴勒斯坦人，他们觉得以色列政府的一些做法不对，但是有些白人至上主义者也并不喜欢犹太人。那些拿着枪到犹太教堂里杀人的人是什么人啊？对不对？那些也是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所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考验现在美国的又是一个新的头绪。